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有的呢，如果说赞扬贵族精神，不等于说他一定他要做贵族或是下去的贵族。那么我先岔开一句呢，确实这个刚才讲到的啊，在印象里面贵族就是呢这个戴着那个假发，就像个律师啊，大法官一样啊，皮肤白白的，有点苍白的那种呢。确实，当年判断英国的贵族是有这么一个类似的标准，叫蓝血啊，这是蓝色的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长久的因为皮肤太白啊，蓝色血管容易这个表现出来，
静脉血管表现出来，
鲜肉的苍白的皮肤等等。
嗯，
有一种说法呢是银中毒。因为皇室贵族呢经常用银器比较多，其实中国贵族也是这个要用银筷子啊等等来判断有没有毒。
嗯，
如果银吸收多了呢，会变成有一种人一种叫蓝皮肤的。那么这个讲的呢只是一种表面性的东西。第二个呢，觉得这个刚才这个讲话不是冒犯我们或者一些主张有世界上需要一种贵族精神的人，而是冒犯了大多数人。怎么讲呢？一个，你像这个我们澳大利亚啊，包括英国国家体系里面有贵族学校，其实它不叫贵族学校，它就是 independent school 独立学校等等。但老百姓为什么把它翻成贵族学校之类呢？无非是表示它有一种精神继承。以前的贵族学校，它其实培养的学生不仅仅是数理化，它培养他们的拉丁文啊，培养他们这个骑士精神啊，培养他们到战场上去为国效劳等等，其实它是一种比较优秀的教育体系。所以今天我们包括我们大部分华人依然称呼他贵族学校，不能说明他们是贵族的吧，我认为他们是对一种比较美好的精神的向往啊，这是第二条啊。第三个呢，我认为这个刚才这个贵族呢，我们反复强调，以前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面，比如说奴隶社会、甚至封建社会啊，封建社会这么漫长的时代里面，有一种贵族，它是自然形成的这个体系。现在我们当然强调平等，但平等不等于说对过去的所有的东西否定。我甚至认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里面，并不是说后一个一定比一个高大。比如奴隶社会，它有强大的凝聚力，虽然它有残酷的一面。但他建造了金字塔，建造了城墙等等等等啊，奴隶社会具有最强大的这个合作能力，包括修水渠等等。封建社会产生的是这个阶层啊，包括有了文官体系啊，并不等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就完全比它先进，所以并不能以今天的一些理念来完全否定过去的很多有价值的理念。这是我要非常郑重其事的，今天我觉得我们很认真的和陶博士在讨论一个问题，就现代社会还应该不应该提倡贵族精神。包括澳大利亚的对丹麦王妃啊，我们一个本地的华人著名的画家还画过这个王妃的肖像，非常漂亮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并不是说这些澳洲人就是要想回到封建社会，只是他们觉得以前的人把我们澳大利亚看成一个干旱的土地，没有精神，就是流放者等等。但今天我们也依然有各种不同形态的存在，所以我很赞赏有人支持推广一种贵族精神，就是一种高雅的精神。我不认为所有的喝啤酒的工人应该批评，但是也不应该他们取代所有的东西，这是我的观点。
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欣赏的或者说仰视的不是贵族这个阶层，而是他们所身上体现出真正的贵族，体现出这种贵族的精神或者说贵族的气质。它的特征应该是什么呢？有良好的文化底蕴，还有比较合格的这种审美品味，还有分寸感，言行的自制力，还有举止的仪式感。当然这个可能仪式感我们有待商榷，但起码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情怀。前面刚才陶老师提到的田朴珺小姐，那么她到这个英国去旅游的这个有关她对贵族的感慨，在网上有很多对她的这个喷的批评。就是之所以在网上遭到这么多人批判或者是批评，那是因为我觉得她对贵族精神的理解还是比较有限的。有时候我们说真正的贵族精神，可能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贵族，他其实真正的贵族精神是不限于国界的，也不限于东西方，也跟财富和家产可能没有绝对的关系。刚才 陶老师还提到了，我们如果说到封建社会贵族的存在，我觉得它为什么有一定的必要，是因为我人民或者说贫苦大众他跟皇室他是对立的，而贵族呢他和皇室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不是说完全对抗，但是来说是一个可以分庭抗礼的这么一个存在。如果说没有贵族这样的存在，是不是皇室和民众之间他就没有一个缓冲的地带，没有一个制约他的东西。还有之前我们可能很多人看过，就是中国最后一位所谓的贵族小姐郑念。说到郑念，我估计很多人也看到，无论她的照片也好，还她当初曾经所遭受的遭遇，她体现出的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我觉得她身上我还是能够看到所谓的这种贵族精神，我还是非常敬佩的。
我想呢，留了一点时间，我要给这个陶博士深入的反驳我们一下啊。我们呢，我们有的时候也反省，是不是自己代表一种落后的、倒退的啊？甚至比如我们明明是穷人，还要向往着贵族，推举着贵族的精神等等。但我有的时候，我们最主要是在想到呢，现代社会，由于所谓的平等、公平，这个给下层人民更多的机会等等等等，都是好的。但是现在要一股脑的把所有的高贵拖下水，这并不是一种最合适的东西。好像谁穷，谁就最有理。啊，好嘛，我们有的媒体等等呢，也为此啊，为了吸引这些这个眼球啊，也故意加入这个队伍里面啊，好像谁最穷谁就有道理，谁就是英雄。而且你看现在啊，我明明以前有些词汇，你像这个下层人民说草根阶层已经可啊，这个什么吃瓜群众还好，后面弄这个词汇叫屌丝，这就是他们为了表现自己所谓的啊，气出谁都不怕。啊，他不是骂人，他叫烹人等等，要用这么多的词汇来表达他们的一种啊胡作非为就是合理。在这个上面，我绝对是不赞同作为底层人民对贵族阶层精神的一种抨击。我认为贵族在这儿不是说高人一等，而是说他谦让的合理，他知道退让，他知道分寸，具体如何限定，我们不是一个人能做的。但是这就是我今天一个主要观点，我不仅仅是，我觉得我有一部分当然是就和这个陶博士啊，因为他这个也是这个有很多见解的，但是今天我是很认认真真的和他来对着讲这个主题。
嗯，
我相信陶博士有很多让我退避三舍了。现在请谢欣和那个陶博士来反驳。
刚才可能是陶老师，我们是不是可能把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贵族和权贵我们要区分开来。我对有一些这种新闻报道呢也比较反感哈。我们拿现在来说，可能我就说有一少部分人，他对于贵族和所谓的权贵这个概念是混淆的，或者说他的理解是有局限性的，太狭隘了。我们可能看到一些在报纸上报道，每一年在巴黎，我们知道有一个名媛舞会，那么来自于世界各国的这种一些有王室之后，也有这种企业大亨的子女，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新贵加入在当中。有一些呢，可能看到是大家觉得能够接受的，但是可能看到有一些人的身影，这种所谓的一些权贵哈、啊，有新贵，看到大家心里就不太舒服。而且我现在对于有一个词我是非常反感的，词叫名媛啊，尤其是在一些自媒体当中用的特别多。他们对于这个名媛的理解，我觉得我不太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理解这个名媛这个词，已经让我觉得比交际花还要难听。他们可能也需要把贵族和贵族精神和权贵这些概念也要理理清楚。
我现在表示赞同这个名媛这个词，现在讨论过这个问题。
嗯，
其实什么人都号称自己是名媛，然后什么人都号称自己是这个最后一个贵族，最后一个名士啊。那么这个我想人都有一种想象，我觉得这个施老师，就是贵族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说呢，它是个罪恶的东西啊。那么这贵族怎么来的？
是罪恶。
嗯，对，它是怎么来的啊？它这个就是贵族啊，就是贵族。你像这个分土列侯啊，你想一想，这个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项羽本纪里。项羽本纪里面讲到这个项羽啊，最后是这个在这个乌江的时候，这个碰到了这个，这讲他这个几个这个刘邦的这个在追他的人，他回头看到那个一个叫这个司马吕童，那么这个是叫吕马马童，吕马童是不是？
就是他把头颅给他的那个。
他说这个是汉王。汉割我头颅千金啊，亿万物不为 若得，他说你把我德拿走啊，你可以封侯。那么最后是这个项羽本纪里面大概是五个人啊，一个是这个杨喜啊，骑马师吕马童、郎中吕胜啊，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凑在一起了。那么这五个人故分其地为伍，那吕马童是为中水侯，王一是杜彦侯等等啊，我不，那么你想想啊，这些人就是封侯了。那么这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在历史上那些所谓这个封侯的这些人，他都是以战功杀戮而去取胜。那么在这个欧洲的这个历史上啊，那么你说一个人他怎么样被这个获得封地，那么这些贵族他一旦封了以后啊，他跟中国可能还有点不一样啊，他可以这个传下去的。那么所谓贵族，贵族就是什么？吃饱了饭不需要做事情。
嗯，
吃饱了饭不需要做事情，不需要去考虑到要去拆迁别人的房子，不需要去想到要扩大市场。那么这些人他得有闲情写诗作画，对不对啊？他自己不写诗不作画，还养点艺术家，对不对啊？欧洲这个国家都是很多都是被这个公，这个被那个伯爵的这个养起来的。所以呢，你说把这些东西说列为高贵，那么这种高贵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种高贵是建立在不劳而获、饱食终日的这种基础之上的。所以这样的东西，你觉得需要去赞扬吗？啊，像所谓的贵族学校啊，贵族学校，所谓的贵族学校，那么他学一些跟这个生产劳动，他不需教你怎么去这个房子瓦坏了怎么样去瓦修，家里电断了怎么样去，他是教你什么基建啊，这个帆船啊，这些东西都是说他去跟这个我们的日常架设是分开来的，这样一种所谓的什么呢？所谓的素质。那么这种素质，那么就代表了一种文化资本，那么就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对劳动阶级的一种压迫。所以呢，所谓的贵族精神，所以你说的勇敢，那么我刚才讲了，贵族有勇敢，不贵族的也有勇敢，对不对啊？那么所谓你这种典雅，所谓的高贵，那么这贵族里面不高贵的太多了。你就想英国王室啊，这个戴安娜的老公叫什么？
查尔斯。
他这做的这七八糟事情，这个报纸批评的不要太多啊。他们家还有个王子，最近牵涉到这叫什么？这个
安德鲁王子。
对，这种跟未成年人的这种丑闻，那么这种东西，这不也是自己是王室来的吗？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不要高雅，要不要文明？我觉得这是一种全人类我们都应该学习的一种东西，而不是说这是属于贵族的特有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它是天生的，它的祖上很多都是打打杀杀。获得这种封地，然后给下一代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种幸福生活，那么然后呢就可以有所谓的高雅文明。那么这些东西我觉得贴在贵族身上那是不对的。
我要反驳一下，第一个呢，我觉得这里面确实陶博士讲的有很多方面是有道理的。贵族阶层，不管你是军工的贵族，还有宗教的贵族，还有包括继承下来的贵族等等吧，他的来就像我们就说，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富人，他的第一桶金往往不是由劳动积累的来的，确实存在这个事情，他说的一点没错，陶博士。这个但是陶博士这里面呢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他把一部分代替所有，他把贵族精神和每个具体人绑定在一起。那么说某个人他是贵族家庭出来的，不等于他一定就有贵族精神，某个人他不是贵族，不等于他不可以表现出一种贵族精神，就是我们如何来界定这个事情。那么包括这个查尔斯，他做的事情有的合适，有的可能稍任贤，但并不能说他就代表了整个贵族精神，只是说某种闪光点的时候那是贵族精神。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